好，
那我们就直接一开始就切入听众留言吗？是不是感觉好像有点那个？
会吗？你不是就很期待这一 part 吗？
哦，对，我很希望。要说我们每一集都有这么多听众留言的话，我们每一集开头都可以讲听众留言，赞。
哦，人家都放在后面，我们放在前面，是不是？
没有吧？也有放在前面的吗？
有放在前面的。
好，有啦。
我印象中都放后面。
那个、啊、我很喜欢的 podcast 啊，
谁？
那个
谁放前面？
60% 台语干话、
哦，他们是放前面
啊，他们是前面先讲啊，前面讲完要才开始讲正题啊、哦，有时候他们前面就会讲太长。
对啊，对，所以后来很多人都放在后面讲。
对啊，对于台语很有兴趣的听众啊，你又喜欢听一些干的东西的话，推荐大家去看。嘿，60%台语，你知道怎么干话王怎么讲吗？
台语什么有
有伟
伟翁？对，有伟翁。
推荐大家，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虽然说他们更新的非常的没有规律性，现在
他们真的蛮吵的，
很好笑，
真心吵。
对，然后如果你有很重的，就是。过强的女权意识的话、
哦、就
不要
听，对，建议不要
听，他们就是两个臭干直男，
对，建议不要听。
好，那我们来回复一下，因为我们这次有新的听众留言，
嗯，有两位，
对，首先是一位匿名的医师，他说西方医学有缺点，复健物理治疗是其中之一，医生也有不足之处，良莠不齐，贬低同为医疗行业的医师让人觉得不舒服啊。那我现在先为你感到不舒服啊，我在这边先道歉一下。那其实我觉得啊，你可以多听几集，不要只听一两集、嗯哦、因为很多人在听的时候都只喜欢听自己听到的东西。
对、
哦、实际上呢，你如果听过我们 Podcast 我就会知道，我大概是物理治疗师里面特别跟医生合作而且非常尊敬医师的人。
嗯，
而且我不是只有贬低特定的医师而已，
而且我们不是只有
贬
低
特定的
治
疗师，
没错，
我还会贬低特定的教练都可以。那这些、哦、某些族群里面，对不对？我们不要讲，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舒服的话，那你又不是这个某些族群的话，那我真的就是不好意思，你对你的同袍之爱非常的强大。
嗯，嗯，
但是我认为对于一个行业真正的热爱是像我们一样，你要能够针对你自己行业内的问题做出
直接点出来
争辩，这样才是真的、啊、不然都大家你看有很多行业都这样嘛，大家都知道问题在哪、嗯、没有人会去提出来，为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就这样子的吗？
一起烂
啊， 相遠
啊，大家一起
过去、啊、
就会觉得我们在同一艘船上，
没错啊。那特别啊，因为你也没有写你是哪一科的医生、嗯、那我也很欢迎你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因为贬低医生这件事情是一件对我来说很荒谬的事情。
嗯，
因为医生本身具备的知识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对，
他们甚至例如说一些急诊室医生啊外科医生，我觉得他们都超屌，因为他们是直接面对民众的生死，跟我们这些物理安逸的物理治疗师、哦、差非常非常多。
我们是二线的治疗师，人家是一线在前面。就像我上次说的，我的那个时候抗疫的时候蹭了不少杯免费的饮料。
那有一些医师自己要做出这种让人瞧不起的行为的话，应该是你们行业里面需要去纠正这些人，而不是认为为什么有些人好像在特别贬低医师。
对、嗯、不要一概而论啊。
对，这个是我对你的恢复啦、嗯、那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继续听我们节目、嗯、但是听我们节目的人大概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那另外一位听众留言是
生乳
酪
吐
司，你先有要练念一下。
好哦，他说他就是看了刚刚那个医生的留言之后帮我们做回复的民众、
欸、感谢他。
对，看到你的回复我们感觉非常的甘温，很感心。
真的，
他说看到下面留言我是觉得还好，有说到某些医生的诊断并不是在贬低医生这个职业、
欸、对，我这边要打断你一下。
对，
很多人讲到某些的时候就会很敏感扩大成整个族群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样是、
啊、
我通常第一个觉得是不必要的，第二个通常会这样扩大的话代表什么、嗯、代表讲到了某些你可能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的现象，所以才会这么敏感。
对、嗯、然后他说不是这样，不是在贬低这个医生这个职业，讲这些也算是有卫教到我这样子的一般人。那有时候因为不懂只能相信医生的判断，当然还是会选择相信医生，只是如果可以了解有其他怎么样的治疗方式跟时间拉长多少需要换人看看会比较好。但是每个人还是有各自的想法，在这边留言他只是希望我们还可以继续讲这类的东西，挂号可能他也喜欢听鬼故事。
、啊、我们鬼故事可多了，而且我们讲的这些故事里面没有只针对医师在讲。
对啊，
我
们
讲了非常多治疗师、啊、
各类像、欸、我觉得我们治疗师讲的反而还好像还比较多、欸
一定啊、因为我们治疗师更了解啊。
对啊，
医生里面我们接触到的东西就是 从同业来的或是从病人来的，但是我们自己治疗师内部的东西，我们自己很清楚，
对，
对不对？谁烂谁赚钱谁那我们都很清楚，对，所以我们一定是讲这个更多，
嗯，
感谢生乳肉吐司啊，对，就跟敏轩讲的一样，干温干温，
真的干温。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一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敏轩物理治疗师。
啊，敏轩，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装病的议题。
装病的议题吗？
没有啦，我们主要是要讨论癌症这件事情，只是刚好可以跟上这次有人很多人人设翻车的一个问题。
对啊，我看我朋友在写说今年是不是什么人设翻车年，
超多的，这样算一算已经第四个了，
有这么多。因为像我太太她之前都会看那个流氓的影片，所以
她也是
大翻车，
她也是翻车，
有人帮她算完了，她大概直接可能她这样一翻车以后啊，每年的收益会减少超过2000万。
但是说是这样说，我最近有看一个时尚编辑，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也在看这个粉丝专业的时尚编辑的真心话，他就因为这个人也是就是相关产业，他知道很多内幕，
对，
他就说其实没有差，因为这些客他的粉丝还是非常始终，所以KOL 的客户，他的客户就是这些品牌商，他们不介意你的粉丝还是够，我还是愿意跟你合作。对
对，那就要真的是看多脑粉了嘛，对，像我讲了，台湾 KOL 的顶点就是艾丽莎莎。
哦，对啊，他已经延上了这么多，
会卖东西的 KOL 才是真的屌的 KOL。
我以为你会说九妹。
没有，九妹你看其实九妹出跟 Seven 合作一下被骂个半死，还这么多东西被留下来贴那个Seven 是叫什么？我知道全家叫友善时光
啊，
Seven 忘记叫什么。Anyway， 你知道他就整个大走心，
就是不好卖。
所以其实还好，他们课程虽然卖得很好，但是我讲课程你就是只能卖一次，
对
对不 对, 对？像艾丽莎这种什么产品都能卖的人，而且你看他其实很低调哎，
他很低调而且他被延上这么多次，他还这样，我其实非常佩服他的心理状态。
他应该除了教你卖东西以外啊，他应该要出来教你怎么样就是公关，还有怎么样面对压力。
听说他之前的那个课程内容听说真的不错。
对、啊、因为你看啊，很多那种网红或什么啊，被人家骂一下或什么啊，
就不见了，
就开始没有不见啊，就开始出现忧郁症啊什么之类的、看真的忧郁症的人看到都要生气了吧。对，网红之前我在网络上有聊过啊，网红的有几个套件啊，一定要会很容易忧郁症啊，
对，
然后就三不五时要进医院啊，然后我那时候讲三件套，我忘记有一个是什么，但 是
上次为了这件事，你还一直回去找你的发文，结果真的找不到，
还是找不到，算了，忘记什么时候发。但是
有一天你会想起来的。
这些人对于真的有病的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
讽刺，
讽刺没有错、你用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根本没有的病症去获取流量，或者是换取比如说你把很多东西都可以转换成收益，
讲白一点就是换取好处啦，不管是哪一种，
不是说这样子不行啦，但是对于那些真的受到这些疾病困扰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接下来聊的就是健身圈很红的
面包包。
对，那他其实我之前我发现我很多朋友其实都有追踪他，
我也是这样，可是我是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这个人的、
其实我之前也是真的
不知道，你也是哦，你也不知道他，
没有错。
然后我是点进去发现咦Tammy 有追踪
我进去点去看，超多人追踪他。那其实你去看他的整个版面风格来说、其实是非常的励志的，我觉得蛮不错的。像大家都知道那个秋哥、SBD 的秋哥，他有帮他拍一部影片嘛，对不对？那
圆梦影
片，因为发现很多人其实有一些教练啊，以我们来说，我们也是鼓励各种，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疾病，癌症的患者也好，你要尽量保持你的身体活动，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所以其实他这样子的形象会鼓励到非常非常多人。
对，
但是他这样子一出，这次这样一翻车之后啊，就有个大问题了。如果未来真的有类似的癌症病友，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做训练，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在就是跟这些病魔奋斗的话、那人家还会不会愿意相信他说的话？
对，
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影响来源。对，今天他是最红的，其他人如果有一些其他可能没有像他那么红的，但是的确有这样子的问题的人的话，人家会不会觉得
会不会觉得他在骗人，
你就是来蹭流量的，会不会是这样、
这样这些人就很衰
那其实我也其实我其实不知道这次是怎么
爆出来的吗？
对啊，是怎么爆出来的？
这一次爆出来的一开始的主因是从迪卡开始的，那就是面包包的前夫，在迪卡上面发了一篇，他其实也好像也没有指名道姓啦，可能是因为小一些小小的蛛丝马迹，广大的网友们就知道是谁了，这样、
哦、好恐怖、哦！你看网络上很可怕，
很可怕。
你还记得吗？像天选之人一样，
对，
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没有关系，你就去选参选，有没有？会有人
他会把所有的黑色内幕跟你的过往把你挖出来，
连你自己不知道的内幕都会被挖出来。
对
对，表示这件事情。他透露的线索足够多，
他就说了他陪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发现，咦，怎么他如何发现的呢？他发现自己的太太，为什么生病的之后，他们家的医疗保险或是医疗花费怎么会年收，就是每年的医疗支出这么少，不合理。然后他也从来没有看过太太的主治医师。
超怪，
然后
超级怪，
开刀的医师团队他都没有看过。那他的太太就是前妻啦，就是用了各种理由，就是没有让他见面，所以他也觉得很怪。那这一次会爆掉，也的确是因为他的太太就因为这样跟他离婚了，去跟另外一个
教练在一起，
听说是他们两个之前一起的教练
啊、哦。原来是
对、
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男生很害怕自己的女朋友或老婆去上健身教练课了吧？
也很多女生很害怕自己的男朋友是教练啊。
哦，也是，好、啊，那我们就不提了，这个是贵圈议题，对不对？那我们来讲一下，他这次啊，有一个我觉得啦。最让大家容易抓包的地方就是他说他得的是胰脏癌。
对，
胰脏癌是一个癌症里面超级危险的癌症，
他的致死率很高。
对，那他致死率很高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本身真的很致命，而是因为这一个胰脏癌啊，它的症状实在是太少太小了，
很难发现、哦、
通常等到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比较末期的阶段了，所以主要会存活率很低，最主要的关键在这边。它不像我们外面的一些东西、例如说像乳癌啊、或者皮肤癌啊、这种是可以比较容易从外观或是一些简单的检查上面判断出来的。胰脏癌是一个非常难在早期的时候就侦测出来的疾病。那有一些知名，像如果说以时尚圈来说啊，那个老佛爷Carl 他就是胰脏癌过世的。对，那有一些像以台湾来说的话，之前知名体育主播傅达人，对，他那时候就是安乐死的议题，所以其实吵得蛮凶的嘛。
对，
他想要去国外安乐死，
他也是胰脏癌。
对，他
贾伯斯也是。哎、欸，
所以你看胰脏癌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太难发现。
而且它的位置其实很深。它是盖在我们的胃部的后面。
哎，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我接近要做手术的话，其实也是蛮困难的。
对，而且因为发现的时候往往是晚期，所以通常都已经转移了。对，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它扩散掉了之后，可能就会开始变成所谓的一些缓和或者是安宁医疗的部分。那在胰脏癌里面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啦，鼓励大家，只要你到了一个年纪，甚至你就算没有到一定的年纪也无妨，每年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些健康检查，每几年一定要定期做一些比较高阶的健康检查。因为胰脏癌基本上会发现的很晚，所以它的五年存活率其实是小于 5% 的。
对，
那你用这个案例再去看我们这次翻车的这位网红，你就知道太不可思议了。
对，
真的一个胰脏癌的人是很难表现得出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强度的。
没有 follow 到他啦，所以我不晓得他当初发现的时候有没有公布自己是哪一期。
没有，他怎么可能公布自己是哪一期呢？
不知道他当初有没有讲，
应该没有吧。如果公布的话，那哇塞更容易翻车了。
对啊，如果他公布的又是初期或是晚期的、
那你看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建立在大部分的民众对于这些病症并没有
不了解，对，
或者是对于整个癌症的进程跟治疗不了解，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不然胰脏癌其实甚至被称为就癌王。
对啊，那你其实看很多这次有一些医师啊，有一些护理师啊，都有出来讲，以这种接受，他有讲嘛，他接受过这么多次化疗跟治疗来说的话，不可能身上没有放导管。
对
对，为了要反复执行治疗的时候一定需要的。所以以如果大家想要看相关的一些胰脏癌特别是跟对胰脏癌相关的一些训练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位 IG 上面的教练叫 Jennifer 他有整理了一些癌症跟训练相关的文献鼓励大家可以追踪他，因为他有很多整理的很棒的文献。有兴趣的话你其实私讯他，他也都会花时间跟大家聊天啦，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些癌症，我们不讲胰脏癌，在整个 general 癌症的时候啊，身为物理治疗师，我们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帮忙他们的地方吗？
第一个当然是 他的体力啦，我觉得体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在这个过程要协助他们的过程，因为他们做放疗做化疗其实胃口很差，
对，
体力也消耗的很多，
没错，
所以在他们的可以接受的耐受度情况下，其实让他们做一些适度的运动，不要让他的肌肉流失那么快，然后还有让他血液循环好，还有运动会有脑内啡的增加，所以对于他的情绪跟体力而言，就是对抗癌的体力而言来讲会比较好。
对啊，那你知道根据我们的哦，这个就真的是台湾的研究了，根据台湾国务院的研究啊，你每天运动15分钟的话，不但可以让你的寿命相对来说比较延长，而且还可以降低癌症死亡风险 10%。 哦，这其实蛮多的，因为就很像是我们现在在推动不是 rehab， 当事情发生以后再去做处理，通常你是没有办法回到最初的状态，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做一些 prehab，例如说你要做手术之前，我们会希望他先做一些手术之后能够做的训练，
对，
帮助他怎么样，第一个学会正确的动作模式，第二个让他在术后的时候，即便有一段时间他可能不能负重或是不能运动，他还是可以用一些轻度的或是想象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身体的训练。
对，
那如果你把癌症本身看成是一个手术的话，它就是一个什么不预期的一个手术，
对，
所以你如果能够维持日常规律的运动的话，其实对于维持你的身体状态啊，或是准备你的身体能量面对未来可能会需要的一些治疗跟化疗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在不同癌症里面，通常啦，我们发现癌细胞以后，只要它是一个可能确定的一个病灶区域的话，会进行一些开刀治疗的部分。
对，
那敏兄，我知道你对于这种术后开刀疤痕的部分啊，甚至特别是癌后疤痕的部分啊，是有专精的，可不可以跟大家就是再稍微聊一下下特别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做很多孕产妇嘛，
对啊，
妇女的部分，所以乳癌这一部分的疤痕啊，可以跟大家再聊一聊吗？
如果我们讲的是乳癌，其实也不局限在乳癌啦，你只要是任何手术产生的疤痕，甚至是我觉得我发现最容易影响的好像引流管的那个洞愈合的那个疤痕，影响身体好像很大。那我们之前有说过嘛，疤痕这件事情第一它就很像那个高速公路上多了一个减速球，所以你的车子在经过的时候都会受到很多干扰，所以你的身体在使用啊循环啊相对的都会受到影响。那个疤呢，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它愈合的很漂亮，它甚至很平整，可是其实你一路身体切下去，我们如果讲生小孩好了，它切到子宫可能一路就要切了7层，所以那个疤其实并不是平面的，它是一个立体的，有点像水坝吗？
水坝吗？
水坝。
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把水坝给
炸掉，对对对，就跟乌克兰还是什么一样。对，
这个是对他国师，我们先不提。
对，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立体的东西，
你知道吗？如果连水坝都可以讲物理治疗啊，那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是
超强吗？
太干了。对，我其实脑中有想到可以讲的东西，但是
真的，
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提。你知道水坝的形状是有它的意义存在。之前日本曾经有一个那个我忘记哪个水坝了，反正它附近有一个店家是专门卖咖喱饭的。
对，
那你知道吗？因为是咖喱饭嘛，所以他就把那个饭啊弄成像水坝的形状，然后一边是放配料，一边就是放咖喱。后来啊，因为这间店就蛮红的嘛，被一个日本水坝什么什么协会的，日本有很多超怪的协会，日本水坝什么爱好什么协会的出面指证他
水坝爱好者。
他的那个水坝的那个曲度啊放反了。
是哦。
你知道很多人想象水坝的时候啊，因为水坝不是平面的，水坝是一个弧面的。
对。
对。然后大家都会以为是就是面对下游，面对我们这边是凸出来的。
对。
其实是凹进去的才对，这个跟力学有关系。
对对对。
对，如果你是相关物理治疗师或者是你对机动学有熟悉的教练的话，我跟你说你的水坝的整个长相啊就是你的腰方肌。就是腰方肌的形状。
我们改天再特地聊腰方肌，
如果真的要聊水坝的话，
因为腰方肌蛮多人应该有兴趣的。我觉得
好，那关于疤痕的部分啊，
所以就是
之前也聊过嘛。
对啊，我们之前有一集在很前面啦，那一集巴拉啪啪啪，我们主要就是在讲疤痕对身体的影响。
那我们动作实验室在7月6号下午2点的时候，会有邀请到张明丽
职能治疗师对
来做一个癌症病友的一些演讲。如果你自己有或者是你的身边有相关的一些可能癌症的亲友的话，他们对于一些疤痕有一些 就是不太知道，因为哦，对于我们这次会办这个讲座，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位职能治疗师，
嗯，
哦，是敏萱跟我的学姐，
对，
然后他发现很多人找到他的时候都会
跟他说，为什么医生没有告诉我这个要处理？
对，没有错，这其实在手术后也是蛮常见的。
对，
那这些疤痕如果能够在愈合的早期就进行处理的话，其实会造成的影响就会越来越
小。比
较
小，对。
对，所以相关资讯我们会再放在我们的 podcast 的资料栏，还有我们的粉专上面都会有。
嗯嗯嗯，这个是 for free 的哦。
哦，对对 对, 对，
这是免费的。
对，
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
还有我们可以就是多更多照顾自己的身体。
对。
好，那再来另外一个部分，为什么大家会被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吸引？对，因为他很有什么，很有那种
激励
人心的感觉，
对啊，对啊，
激励人心的感觉，
很正向。
那你知道这种激励人心的时候啊，它就会吸引大家的目光跟焦点，
对
对。所以其实在医疗上面来说啊，这种吸引人家目光跟焦点的为了这样子而装病的人其实是有的，这在心理学上面其实是有分类的、
就是、其实也不是医疗，我们大家，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很有感，
是
就是你们家中的长辈，
嗯，
还有小朋友，
嗯、
是不是撞到的时候他其实没事都要假哭？
对，
那老人家是不是他其实好了，他还看到你要跟你说我这里痛我那里痛、
嗯、你知道吗，我阿嬷就是他过世之前啊、
嗯、
他就是每次有跟他见面的时候或者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会讲说啊我要给我松快啊，
对，会这样对不对，
然后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啊、
都没事，
医生说我、哦、超健康而且你知道我阿嬷的肠道超级健康，
真的、哦、
对，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到末期是有一点忧郁症的感觉，
老人家肠道健康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吗，他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会拿那个拐啊，他会拿拐杖、
嗯、
可是他就是拿着，他是拿着拐杖，就是用拐杖
那是一个安全，
对，然后说哦，这里痛那里痛，这些检查都没有，或是
那我们可以知道，
他是需要就是一些子孙辈的一些就是关注跟关心，
这就是一种 attention calling 啊，
对，其实是一种的，
对
对
对。
那在那个医疗上面啊，有一种算是病吗？这样子叫做孟乔森症候群。
嗯，
那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为什么叫孟乔森症候群？其实很酷，孟乔森其实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一个人。
嗯，
你知道孟乔森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那这个人呢、啊，是因为他会夸大自己去做了什么冒险跟什么故事，你知道吗？就是说，例如说，特别是以前比较资讯不发达的时候嘛，
嗯，
然后去的时候还说，哦，我去过中国。然后胡吹一通，像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例子、
哦、嗯，
你知道在欧洲曾经有一个中国公主的存在吗？
啊，有这件事哦、嗯、
就是有一个人来，然后他就突然出现在好像是英国吧的大街上面，
说他是公
主吗？不是，他就讲着大家听不懂的话，
嗯，
然后可是也穿的就是蛮华丽的，后来啊就是大家就对他很有兴趣嘛，然后就找那种就是跟他聊了很久，然后后来从他的只言片语里面判断，这个人可能是来自于东方的某个贵族。
对。
然后反正因为他讲的话大家都听不懂。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欧洲对于东方非常的就是着迷，觉得东方很迷幻，
嗯、
所以就有各式各样的社会贵族争相的邀请他
去他们家里聊天吗？
再去他们家里住，然后就顺理成章的到各个贵族家里去，然后白吃白喝，
好爽。
后来怎么被人家发现的呢？是真的有人去在中国经商，然后回到了英国之后，他说：“哎、欸，听说有一个什么中国来的公主，你去跟他就是
聊聊天，
聊聊看，对不对？他们很想要帮助他，因为他好像会讲一点点破碎的英文，大家听不太懂的，所以大家拼凑出来的结果就是，哦，他是某个公主啊，然后因为什么政权的关系啊，所以逃亡到欧洲来，然后结果那个商人啊，就去跟这个公主见面了，一见面后发现这个人根本不会讲中文，
他只在说一些。”一些奇怪的语言，所以他是在骗人的。
对，而且还有照片，因为他其实就是长得没有那么西方，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一定不是中国的人，
好酷哦。
但是他长得没有那么西方，所以就利用这种资讯的落差换取什么大家的一个兴趣。
诶，用利用资讯落差换取大家继续，这不是到现在都还在用的事情吗？
对，只是你感觉不出来。孟乔恩症候群也是一样，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些，就是其实他并没有经历这些事情，可是他假装他有。
对、
哦、这种情况去博取人家的关注跟同情。
但是孟乔森疾病他已经可以被称为是孟乔森症候群的时候，他是真心相信自己有病、
对，
对他不是假装，对于他而言，
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博取人家的关注。可是这些人最可怕的地方是在他真心的相信自己有这些病。
对，
那你知道这种人基本上就是什么？没有办法被治好的人。
对，他不没办法被治好。
对，以孟朝生症候群来说啊，这些人他会到处去看诊。
嗯，
然后即便检查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
他也不相信，
对，他会觉得是医生的问题，所以会再去一直找下一个医生。
对，
那即便有医生想要提出治疗的建议，他也会，
他很难接受吧？
没错。
对，
那例如说像这边有一个很经典的孟乔生候群，就是会加入那种病友团体、
啊、
然后说自己曾经快死了又奇迹复活、嗯、怎么觉得感觉有点像邪教的创立感、嗯、有没有觉得？
而且美国还有一种相关联疾病是代理型的。
哦，代理型的我觉得蛮恐怖的。那这个的话，我想这次的事件有蛮多人在关注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例如说心理医师啊，或者是心理师啊，
其实他们需要的是心理治疗，
对、嗯、他们可能可以聊这方面的话题比我们更多。
对，
那其实啊，在物理治疗领域来说啊，
我们也可以测、嗯、
应该这样讲，我们在学校曾经有学过什么叫装病，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问题啦。
我那时候在学我可能是美国，我们学校我们学的东西毕竟还是从美国过来的比较多，
对，没错，
所以美国可能人比较多吧，他们遇到的各种各样事情比较多、嗯、在台湾我那时候当初学这个时候我就想说谁要装病、
那个、
对，谁要用这个啊、嗯、
对，如果你是物理治疗师的话，在 McGee 里面有，在 Low Back Pain 的那个章节，我记得没错的话 Hip 或 Low Back Pain 的章节里面有。那其实在国外啊，主要原因是因为保险的问题。
嗯哼。
第二个是有很多人，因为国外其实有很多人会有，例如说他们叫工伤，职业伤害的部分。
对。
那他有职业伤害，他来接受治疗，这些钱是雇主要出的。
嗯。
另外他来做治疗的时间呢、啊、是雇主要赔偿的时间。就你不是请假、
哦、
你不是无薪，是有钱的。
是等于是有薪假来看医生、欸。
对对对。所以对有些人来说，他就会慢慢的演化出什么，其实他
他要来骗钱，对不对、
嗯、他应该这样讲，他也不是来骗钱，他如果继续装作生病、
嗯、
对他的整体利益来说是更大的。
对、
哦、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装病的人的存在。
嗯，
那我在美国的时候啊，是真切要讲，像米轩讲，
你真的有用过吗？
对，在学校学的时候真的就完全没有。
对啊，我学的时候想说怎么会用到，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用过、欸、
对，然后我在美国真的有用过一次，就一次而已。那这个测试啊叫做 Hoover Test、嗯、在台湾你学到比较高几率应该都是 Hoover Test。
对对对，
Hoover Test 啊是一个人躺下来的时候啊，你让他的就是
两个
脚
跟放在
你
的手上，
握住他的脚跟。
对，
然后假设例如说他今天是右脚或是右腰的不舒服好
了，对，
你请他右脚往下压，这个时候因为动到他的右脚，所以他就会例如说跟你讲啊会痛，或者是啊我没有办法动。
对，
然后你请他抬左脚，那在我们生理自然反应里面，你抬左脚的时候，
右
脚
会稍微往下压。对，
所以第一个你会感觉到他的右脚往下压。第二个，这些人不会产生任何的症状。
对，
哦，所以这个在我们那个时候看的学的时候判定里面，就是一个装病的测试。
我记得我那时候为了试试看，我还跟我同学说啊，不然我们来试试看，真的装不出来吗？
对，因为你如果你第一个，你要装病，你知道，以装病的族群来说啊，
嗯、
有五个，就是人家说可以供识别的。就是可能这些人会有装病
的特色。
第五个特色，就最后一个特色，就是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医疗从业人员。你要先是医疗从业人员，你
够了解
装得出这些病、啊嗯、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装得出来嘛。
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么多人啊都说，就是你出了，就是台湾为什么一些犯罪感觉都很容易拿到心理疾病的诊断、
嗯、
因为其实对这些精神科医师来讲，他真的没有办法区分出来你到底是不是在装病。
因为心理学心理相关的部分还没有办法用很客观的东西来做检测，
所以他只能够以病人主观的描述为主要依据，
就连测谎机都可以骗得过、欸、
那你只要对于这个病症够熟悉的话，其实你就可以
装得够像、
哦、骗过一部分的医疗人员，获取到你要的
好处。
对、嗯、所以医疗人员本身是一个比较容易装病的族群。
所以你那时候遇到那个也是医疗人员吗？
不是，
他不是，
不是，
所以才被你发现。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像例如说假设我今天要装我右边脚痛，然后你再帮我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警铃大响。而且你知道这个要什么，这个要程度够好的治疗师。
对对对，
你如果程度不好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测试，
会忘记啊，因为这根本用不到。
我就会记得什么，我在抬左脚的时候啊，右脚一定要所谓的往上抬。
可是说实在话，你往上抬的时候，我还是会感觉出来你有在用啊，
对啊，没有错，
对嘛，哈，
嗯，
就
是所以是真的很困难了。但是这个测试啊，主要是针对脚的部分。那其实针对手的部分也有，手的部分其实蛮有趣的，你知道吗？
嗯，手也有
手的部分啊。虽然我们在学校没有敲，但是手的部分有一个 arm drop test， 我们在学校学的时候、这个测试是拿来测试我们的棘下肌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的、那针对一些就是说手很痛啊，手举不起来，手就是瘫痪的人啊，他说你把它举到这个位置、然后手就放掉，基本上很难有人可以装作就是完全瘫痪、
就是、
或者举不起来、
你是说你就手就瞬间离开，他的本能一定是盯在那里，
对
不 对？
没有错。因为像 arm drop test 啊，它是测试我们的肌腱有没有断裂嘛、那特别准确的是全断裂、所以在全断裂的姿势下、你放开的时候它会掉下来一部分，可它还是会 hold 住，因为你不是只靠棘下肌，你的三角肌会出来做一个收缩。
对，
可是对于这种装病人来说，你这样举起来的时候然后一放掉的瞬间
他会盯着
一定会盯着，
或者是他会很奇怪的放下来，
对，很难会有人是就是真的这样啪掉下来，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手跟脚的装病测试啊。但是蛮可惜的，就是这两个测试啊，其实都没有
信效度吗？
对，他没有一个实质的研究去做。
当初怎么发现的？
你说怎么发现这样的测试？
怎么发明这个测试、
这些测试基本上都是专家意见发明的。就是我们想应该是这样子，
理论上应该这样可以测出来，
没有错，理论上这样子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做就是我们先预想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那例如说动了右脚会有症状的话，那我们让他动其他地方，然后迫使右脚
也要用力，
那
如果
没
症状
的话大概就有很高的几率是装病。但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测试的实用性到底有多少，
不知道啦，至少
在
台湾很难用。
在美国因为跟医疗保险有关系，所以就以那个家庭医生family doctor 来说，他们必须要去学习相关的一些装病的理学检查测试。那这个测试大家可以跟同学玩一玩啦，但在台湾真的是
很难用到吧很难用，而且台湾很少人会装这种。
对，因为例如说我刚讲他在美国是因为有这种就是雇主付账的关系所以有差别，台湾你装这种例如说我装我的脚不太能动好像有点难，
不太方不好，也就不知道意义是什么啦。
对啊，
大部分都装心理疾病比较多
对吧、因为你装个脚痛好像也不会有什么人 care 啊，
不会。
所以你看为什么装了一个就是要装就装大的，
女生可以装筋痛，
筋痛搞不好很多女生说我又装不出了
因为她没有筋痛过嘛。
那我们可以发明一个筋痛的 fake test 啊，然后
筋痛要怎么 fake test？
想办法让她的肚子用力，但是不要让她感觉到肚子用力。
可是很多人筋痛是腰酸不是肚子痛，
对啊对啊，可是在用力的时候整个肚子到腰应该都会用力啊。
对，
另外一个腰酸的人通常也不会这么 drama 的疼痛，对
对，
发明了之后会有一票，
你
会不会
被
攻击、
会被攻
击、
会被攻击哦？
你这假筋痛，我
然后就
说我是假的，
然后就会呛我说我也是女生，为什么要欺负女生？没有好吗？不是这意思。
所以你看，装心理疾病啊，因为没有客观的检查方式，所以
最好装。
但是装这种明确的有医疗事实的东西啊，老实说，我会觉得他真的需要去看心理医师。
我也这么觉得，
装。病跟装一个这么明确可以被人家验证的疾病，其实是一个我不太确定他的心理是怎么想，
对对对，他是怎么认为，他觉得这样他应该要这么做，而且他是一个很大的谎，
对，超级大，而且你骗
三年
以后你要对，所以你看五年存活率5%，三年之间，
对啊，
我会觉得如果因为这个样子造成了很多的一些原本在开始运动的癌症病友开始觉得那为什么我要运动的话，那其实就会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
这个议题我认为整个健身圈甚至跟健身圈有关联的医疗人员都应该要好好重视，
要注意一下你手上的或是你身边的朋友。
我知道有一些医师会用他来去鼓励他的患者多运动，
有哦，
对，有，其实有一些医师是用这个方式，所以这些医师其实出来就是
他们很生气吧，
是真的很生气啊，
对啊，
好，那哇，这个是这个礼拜算这礼拜吧，对不对，健身圈的大事，
这一两周到现在都还有一点都还有新闻在跑的大事
啊，不过因为台湾最近有太多其他大事了啦，所以这个可能就仅限于小圈圈里面比较多。
对，
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所以希望如果你是曾经因为这位网红受到鼓励的癌友的话，不要
灰心啦，不要灰心，对，
你可能才是真的可以出来鼓励人家的下一个人，
没错，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些 装病的方式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多，可是在物理上面装病其实是一件
很
困难的事情。
对，
如果以台湾来说，如果你真的怀疑你的客户有这样的症状的话，那在健保下面的话就算了吧。
对，没有什么意义啦。
对对 对, 对，
其实也没什么好处。
对，但是如果你有发现他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专业影响力，鼓励他们去做一些心理的諮商或者是治疗的服务。
那、啊、如果是你们家的小朋友或是老人在装病的话，就多给他们一点关怀吧。
表示他们需要更多的关怀。
他只是想要你的爱而已。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内容就全部结束啦。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明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